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在三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那保罗一直在讲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行为，就行为不能够使人称义，是因耶稣基督而被称义。这也是加拉太书的主题，甚至说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人遵行律法无论多么努力多么成功在称义面前呢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称义的教导就是信主之法因信耶稣基督。当然在救恩之外遵行律法，你比如说你的婚姻，我们身为公民我们身为这个个体的老板，这个罪行律法是好的无比的，那这个是民事方面的。但是对于称义的事情，遵行律法好的行为完全是没有用的。因为在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神恢复那个和睦，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做我们的父，是在乎他的应许，不在乎我们的能力，也不在乎我们的信心，更不在乎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道德品质，这些都不在乎，完全在乎上帝的应许。所以三章第十八节就说，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十八节就是告诉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努力从我们生命当中除去，我们说的好行为在救恩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并不是轻看行为，但是在称义的事情上，在被上帝接纳的事情上，在与上帝和好的事情上，好行为是没有用的是唯独耶稣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那么在三章保罗用律法和应许进行了一系列对比，在这个教导之下，人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既然人是凭着应许被称为义，凭着应许得福气，凭着应许与上帝和好，那么上帝赐下律法还有什么用呢？或许有一些犹太这个人的律法主义者，他们可能会说，你保罗的教导呢是反对上帝圣洁良善和公义的律法。那么从上章你读下来，你也会发现保罗对律法的解释总体是比较消极的，造成这种误解呢也是必然的。既然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也不能使人称义，神赐下律法还有什么用呢？保罗他有一种超前的预判来回应那一些异议，这些意义就是说，既然律法不能使人得救，那律法它存在有什么目的？有人可能会诬告保罗说，你在把摩西和律法这个地位从神的救赎历史中把它挤了出去。这些的意义呢一定会产生的，但是保罗在十九节之后开始正确的去讲解律法被赐下来的功用和它的目的。事实上对律法正确的看法持有的人并不多，换句话来说，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教会对律法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教会历史上也是如此。改欧加路德就说，能够正确区分律法和福音的就是一位好的神学家，就意味着能够区分律法和福音他们的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又看到在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种的毒瘤，两种的思想，或者有人称之为两个强盗，他总是对福音带来致命的伤害。一个就是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认为有了律法，遵守律法，恩典要他还有何用？那么反律法主义者就认为有了恩典，律法还有何用呢？ 其实律法主义者和反律法主义者，他们都是把律法和恩典和福音进行对立起来，这两者都是错误的理解律法、解释律法。他们认为福音和律法是对立的关系，好像水火不相容，一方存在另一方就不能存在，另一方存在那另一方便不能存在。所以律法主义者和反律法主义者，他们对律法的错解都对福音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而保罗从三章十六节到三章的结束再告诉我们，律法和福音并不是对立的，他们不是在相反的位置上彼此对抗，好像磁铁的正极和负极彼此排斥，不是的。律法是为了福音而存在，为了显明福音的必要性和必须性。若没有律法，福音呢便会失去它的荣耀。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那里写道，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你就看到律法是福音存在的目的，律法存在是有目的的，它的存在是让罪人看到自己众多的罪，是让这个拥有众多罪的罪人去积极的去信靠福音，去拥抱福音，去紧紧的和福音联合在一起。因为没有福音，被显出来的罪人只能面对一个死亡的这样的结局。三章十六节保罗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在讲解十六节之前，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今天中国教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时代论的错误。时代论它把圣经分为不同的时代，每一个时代呢都是自成一体，每一个时代都有靠近上帝的方法，但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是失败的。他们把圣经用切割的方式分成不同的时代，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时代又没有关联性，没有渐进性，就是一个时代不是建立在上一个时代上，它每一个时代都是不相干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接近上帝的方法，不过人都失败了。时代论将圣经切割的看法呢，就造成了今天律法和福音的对立。因为常常听到有人告诉你这样说，我们今天活在恩典的时代，不是律法时代，我们是很幸福的，是应该感谢上帝的，是好的无比的。这样的言语皆是受到时代论错误的影响。但是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神他不是有很多计划，他是有一个计划，这一个计划在三章十五节透过应许的方式呈现出来，就是要赐下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最后要全然的得胜，要将蛇的后裔践踏在脚下。而这一个计划又透过不同的应许呈现出来，比如神与挪亚立约，与亚伯拉罕立约，与摩西立约，与大卫立约，还有新约，后面所有的约都包含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那一个大的应许架构，神那一个大的计划里面。而这些的应许，这些的约，它不是一个孤立的计划，而是像画卷一样不断的展开。而这样的一种的观点我们称之为叫圣约神学。但是时代论不是，他认为律法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而这个观点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认为律法已经没用了，我们活在恩典的时代，律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幸福的，是自由的，是应该感恩的。但是在十八节告诉我们说，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而圣经那个最广阔的那个架构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而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立约是围绕三章十五节不断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救赎的啊这样的一个全貌。我们要警惕时代论将律法和福音不仅对立，还认为律法已经成为过去是没有用的，旧约对基督徒而言用处并不大，甚至有一位简明家评判时代论认为旧约是无用的，我们要多读新约，这都是受到时代论的影响啊和它的冲击啊，对教会或者对基督徒对福音的理解带来一种致命性的伤害。那么律法它是神所赐的，它在神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它是有它的功用的，上帝赐下的每一样的事物都有它的功用，那律法也是如此。律法为什么有呢？保罗说原是为过犯添上的，这个答案非常明确，因为有了过犯，上帝在与亚伯拉罕这个立约之后的430年就颁布了这个律法，同时这句话解决了律法为什么有，同时又带来非常多的问题啊，因为律法有太多的这个细节需要去处理。那为什么说是律法是为过犯所添上的呢？就是告诉我们律法它到来的目的，它颁布的目的是为了显明人的罪。保罗在罗马书用了大量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说没有律法人就不知何为罪。罗马书3:20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4:15保罗又写道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5:20又说律法本是外迁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马书7:7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7:13说叫罪因着诫命就显出是恶极了。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很明确啊，不是让人去称义，而是揭示罪的权势。律法的颁布，律法的赐下，是让人看到罪的真实，看见罪的可怕，看到罪是与上帝为敌的。没有律法，人就不知何为罪，人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路德就说，律法真正的功用，是叫人看见自己的罪、无知、困苦、邪恶、愚昧，对永生神的仇恨、藐视、死亡、地狱审判，以及当受神的愤怒。那为什么在罗马书5:20说律法是外天的？这个外天从字面来解释说律法是从岔道来的，律法是为应许预备的，它是一个岔路，它是一个辅道，它是帮助我们可以走在福音的这个主干道上。如果我们认识律法的话，就认识自己的罪，一个认识自己罪的人就越发认识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些罪。在西敏大的问答第95问，那里说道德律对所有人有什么功用？道德律对所有人的功用是告诉他们上帝圣洁的本性与旨意，知道他们当尽的本分，约束他们遵此而行，使他们确知自己无能遵守，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心灵和生命被罪玷污，在他们的罪恶与愁苦中谦卑自己，因此帮助他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需要基督并顺服他的完美。那些倡导律法无用的，律法属于旧约不属于新约的，完全是一种的谬解啊！所以时代论的思想大道其行， 倡导今天是恩典的时代，律法永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些都是错谬的。律法就是显明上帝的本性和上帝的旨意，律法也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在罪恶的愁苦中谦卑自己，去寻求那一位救主。对于律法的这个功用，总结更完善的是加尔文。加尔文在要义当中提到律法的三重功用，为什么没有谈到路德？路德在律法的看法有一点是比较消极的，这点消极也造成了路德宗在道德的滑坡。那加尔文却告诉我们说，律法的第一重的功用是显明罪，那律法的第二重的功用是遏制罪恶，那么律法还有第三重的功用，就是教导基督徒如何为基督而活。第三重功用呢，我们可以在加太书第五章可以看到，律法不是不需要了，在福音之下，律法告诉我们基督徒当如何为拯救我们的救主而活，如何过一个在福音里的圣洁生活。但是在十九节，保罗并没有谈到律法的多重功用，而是谈到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显明罪。我们也不在这里详细的去解释律法的多重功用，因为保罗的思想的进入是要告诉我们律法有什么用呢？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是要显明人的罪。我们围绕第一个功用，那律法是为了显明人的罪，加尔文使用了非常好的比喻，说律法它第一重功用，将律法比喻成镜子。镜子是做什么用的？就是要照出自己的样貌。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样貌和外表，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镜子，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面貌，也看不到自己的形体。年轻的时候人是喜爱照镜子的，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俊俏比较漂亮，但是中年之后呢，就不太喜欢去照镜子了，因为中年之后再照镜子就很失望，甚至很懊悔很沮丧，因为我们慢慢的这个容颜会衰老下去。所以镜子的目的不是去看别人，而是看见自己。镜子让我们看见别人眼中的自己，镜子也揭示我们的本相。有的时候镜子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良好的形象，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去照镜子，因为镜子把我们的瑕疵一览无余的显示出来。加尔文就注意到镜子可以照出脸上的污渍，那么灵魂的污渍需要怎么观察呢？当你早晨起来你面对镜子的时候，可以看到你的脸有没有洗干净，然后哪里需要进行再整理一下。但是灵魂的污秽，灵魂的败坏如何查看呢？是我们的镜子所不能处理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更卓越的更强大的一面镜子，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不是告诉我们外貌的美与丑、干净或者肮脏，而是照出我们灵魂的本相。如果没有律法这面镜子，我们很容易自欺，很容易自以为意，因为罪人常常将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与人所定的这个规条进行比较，给自己打一个非常高的分数。你和某某弟兄相比，你的确很卓越，你的确可以夸口，你的确可以炫耀你很不错，因为人和人对比一定有 优势和劣势，一定有好坏之分，一定有敬天和不敬天，一定有爱上帝和不爱上帝的这样区别。但是我们站在完美的律法这面镜子面前，被神的律法所检验的时候，我们就会震惊，因为完美的圣洁、完美的公义就显出我们罪恶的那一面，显出那阴暗的角落当中也藏着各样的污垢在其中。我们常常说 我自己还不错，啊，讲这句话的人没有认识自己。还有人会说，我已经认识自己了，我足够败坏了。其实你也不认识你自己，你的恶是你所想象不到的。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不可想象，不可测度。人到底有多坏，是你无法去想象的。我们总认为男人如果犯罪可能是罪恶的，但是在刑侦学上来看，什么人的内心一旦犯罪，行的恶最残忍，最没有人道，是女人啊。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你的经验啊，单单去评判说，我已经认识我很恶了，我已经认识我很败坏了，我是罪人，我需要悔改。其实我们的恶远比我们认识的程度还要恶，我们的恶像个无底的深渊，你望不到头啊！你从小的时候你感觉你恶，你到了中年你感觉你恶，你其实你还没有到罪恶啊！人的恶到底有多可怕，唯有上帝的律法可以显明出来。因为我们自己有罪，我们有败坏，我们就不喜欢照镜子。中年的这个样貌不喜欢照镜子，同样身为罪人的这个灵魂也不喜欢去照镜子。因为一旦照了镜子，就显出我们败坏，坏到极处，显出我们的诡诈来。换句话来说，律法这面镜子对我们而言是坏消息，它不是显出我们的良善，因为我没有良善，不是显出我们的公义，我没有公义，而是显出我们的恶来。它是一个坏消息，它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律法面前是污秽的，是无法在圣洁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的，我们无法达到律法的要求。而这个坏消息却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让我们寻求洁净的法则，寻求可以洗净罪的方法。这个是律法它存在的目的，它加添的目的。但是没有律法呢，人又不知何为罪，这是保罗他亲自讲的。没有律法，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在红绿灯没有普遍之前，闯红灯是违背交通法吗？不是，因为没有这个规定，他就不知道闯红灯是违背了交通法。人啊，或者马车，或者自行车，它没有任何的规则，没有红绿灯概念。但是有了红绿灯，当这个交通法普及的时候，闯红灯就显明出你是违法的。那律法的显明是告诉我们何为罪。那没有律法，人不认识自己的罪吗？是的，人是无法凭着天然的这个能力来觉悟自己有罪的。人最高的觉悟是什么？知道人无完人，他把罪看为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当上帝的律法赐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罪的可怕，罪的真实，罪如同猛兽一样来攻击着我们。我们从五个方面来思想律法如何显明罪的真实和可怕。首先，律法界定何为罪，我想这一点几乎不需要有太多的论证。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如果律法不指出来什么叫敬拜偶像，什么叫贪心，什么叫撒谎，人就无法真正去定义什么叫撒谎的罪，什么叫敬拜偶像的罪，什么叫贪心的罪，什么叫淫乱的罪，是无法定义的。第二个思考，律法揭露罪的本质。罪的本质不是简单的一个道德问题，罪的本质是一个宗教问题。我们常常将罪降低到一个道德层面，而忽略一个宗教层面。我们看到鲁迅对中国人批判我们赞不绝口， 我们看到台湾作者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批判，我们也赞不绝口。不过他们对中国人的批判在律法面前相比的话，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他们只不过将罪限制在道德层面，限制了一个民族的这种的被一种的体制所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腐蚀的性格或者失去良知的本性当中。可是律法不是，律法是要告诉我们罪的本质是什么，是悖逆上帝。它不是单单一个道德问题，它是悖逆上帝，然后伦理就会产生混乱。诗篇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律法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罪都是悖逆上帝，撒谎是悖逆上帝在先，然后对人撒谎。因为对上帝不满足，人会用各种事物来填充自己的内心，充满了贪恋的想法。如果上帝都不能满足我们，还有什么事物可以满足我们呢？每一个罪都是因为对上帝的悖逆，才会在道德、在伦理、在内心当中充满无尽的恶。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会撒谎，我们会说你为什么骗父母，我们常常把这个撒谎的罪降低到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上，而没有想到孩子每一个次的撒谎是悖逆上帝。当你心中有淫乱想法的时候，这些淫乱的想法不单是对妻子或对丈夫的不忠，而对上帝的悖逆，对上帝圣洁的无视。每一个罪皆都是悖逆上帝。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藐视上帝，轻看上帝，篡夺上帝的主权，悖逆那位设立律法创造我们的上帝。第三个思考，罪暴露罪的权势。如果没有律法，人就不知道罪的权势到底是多么的强而有力。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第六章又说，罪在我们身上作王。如果律法不指出罪来，我们就不知道罪已经牢牢地掌控了我们，它掌控了我们的全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它掌控了我们在宗教上对上帝的这种藐视，也掌控我们在道德上的沦丧。这一切都是罪作王的结果，而律法指出来，罪在我们身上做了王。第四个思考，律法揭露罪的蒙蔽。没有律法，甚至说没有正检律法的话，人对罪是一无所知的。罪的方法是蒙蔽我们的双眼，弄瞎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自以为意，并不认为自己是污秽的。当保罗没有正确理解律法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义的，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当律法在圣灵光照之下，律法就揭去了保罗被蒙蔽的眼睛的面罩，他就看见了自己是有贪心的，是敬拜偶像的，是有淫乱的，是罪人中的罪魁。第五个思考，律法使我们的罪显多，让我们认识人的顽梗和败坏的本性。罗马书七章八节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你会发现律法不是预防罪，而是诱发罪。律法不来的话，我们看不到自己败坏的本性，也看不到自己的顽梗。律法是唤醒了罪，激发更多的犯罪的欲望。但不能说律法是恶的，圣洁良善的律法的到来，让人更多的看到自己的罪多如头发，多如牛毛，多得不得了。 如果没有律法，人人都是光明的天使。如果没有律法的加添，显出罪，显出过犯的话，人对基督的寻求是索然无味的。而律法的存在，就是显明人的罪，显明罪的真实，显明罪的可怕，显明罪的邪恶，显明罪的残暴，显明罪他在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失去判断的方向。律法是圣洁，是良善的，律法与罪是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圣洁和邪恶，他们怎么可能会共存呢？是不可能的。保罗下半句又说，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十九节也是一个律法和福音的对比。保罗透过这个对比告诉我们说，律法是暂时的。律法存在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蒙应许的子孙那里，就是律法是为福音预备，而这个时间是暂时的。那蒙应许的子孙是谁？在三章十六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子孙的含义，它是一个单数，它是一个特定的个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子。而这半节经文告诉我们，律法它是有时效的，它的时效是有限的，它的存在只存在于西乃山和加勒山之间的历史。当律法显明一个罪，把人带到基督那里之后，律法就不再去定归向基督之人的罪。所以律法它不是永久的来定人的罪，而是揭露人的罪，把人带向基督。对于基督徒而言，律法不再定我们的罪，不再带来咒诅，而是成我们生活信仰的一个指引或准则。下面又说，并且世界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里也是一个对比，透过这个对比让我们看到福音优于律法。其实在第十九节的下半节还有第二十节是非常难解释的经文，尤其是第二十节。有的解经家就认为二十节是整本新约圣经最为晦涩的经文，非常难解释。有的注释者说，这节经文超过250种解释，甚至有另一些的解经者认为说，已经超过300多种解释，就二十节是非常难以解释的。但是在十九节下半节，我们可以看到，律法是经过中保之手传给以色列民的。罪人不能直接到上帝面前，神又特别呼召摩西，把律法透过摩西来传给以色列人，就看到律法的传递是经过了一位中保。但是你发现应许不是，应许是神直接向亚伯拉罕来启示的，但是律法却一波三折，神、天使、中保摩西又到了以色列百姓。保罗通过这个对比的手法，实际上告诉我们，福音优先于律法。律法主义者认为律法很重要，律法很伟大，律法很超越，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救。保罗通过这个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律法传到以色列中间多了中保，但是福音传给亚伯拉罕，应许宣讲给亚伯拉罕，他之间没有中保，是上帝直接启示，应许是单方面的。所以说神确实一位，就显明福音是上帝单方面赐下的， 他凭着他的主权将应许、将福音、将恩典赐下，就足以显明应许是上帝自己独自做成的，人只是领受这个应许，领受这个恩典，而救恩的应许是必然的，他中间没有其他人去传递。我们可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可以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启示应许、重申应许、扩张应许内容的时候，是神直接对亚伯拉罕进行启示，就足以显明说应许优先于律法，福音也优先于律法。那么三章二十一节保罗说，这样律法与这些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给一个能叫人得胜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保罗在前面一直谈律法是有限的，好像律法和应许是一个对立的地位。那么在二十一节保罗就提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律法与神的应许他们反对吗？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推论，就彻底的否定律法和应许是对立的，他们不是对立的。为什么不是对立的？他们功用不同，他们是有分别的，但他们之间并不是像水火一样，像磁铁的正极和负极一样，都不是的。虽然律法它不能带来生命，它也不能带来赦罪，不意味着律法和福音是为敌的。如果律法可以带来生命的话，应许就没有必要了。二一节就说，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是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认为什么呢？称义的途径是要遵守律法。按照犹太人的观点可能会说，你越多守律法就得越多的生命，你若领悟律法的教导，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保罗的反驳是，若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是第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凭着应许将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了。如果传一个叫律是借律法可以得生的福音的话，那应许就没有意义了，福音就没有价值了。律法有它的功用，它证明我们是罪人，但是律法它也有所不能，律法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律法不能带来生命，反而加增过犯带来死亡。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圣经并没有说律法给人带来生命，当然我们在前面解释过，人若行这些事就必活着。可是有谁能够遵守律法呢？有谁可以靠律法得生呢？圣经更呈现一个观点，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和功用是叫人知罪，是定人死罪，是限制人犯罪，是指示人归向基督。所以律法和福音他们之间并不是反对的，也不是对立的，他们功用并不相同，他们是有分别的。二十二节保罗继续的去强调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在这里保罗使用的是圣经这一词很明确，就是指向律法的本身。律法把众人圈在罪里，这个圈在罪里好像监狱一样，就是律法把众人囚禁起来。这个囚禁是什么意思？就是律法不能给人带来义， 反而剥夺了所有的义。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年轻的官这个教导中可以看到，年轻的官认为他自己是有义的，他从小遵行律法。当耶稣基督去告诉他说，你应该变卖一切，分给需要的人，再来跟从我，就是你要爱我，你要爱人如己。结果这个年轻的官，他无法做到爱上帝胜过一切，他也无法做到爱人如己，因为他爱他的财富。当耶稣正确的去用律法要求这个年轻的官的时候，就剥夺了他所有的义。他认为从小遵行律法，他从小是良善的，可是在律法的要求之下，显得他所有的义是不存在的。律法把众人圈在罪里，就是律法定了所有人的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活着。我们会有一个疑问，有律法的人，上帝可以用律法定他的罪，那没有律法的人如何定他的罪呢？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人有是非之心，或者称为自然律、自然法。没有律法的人，他也是有律法的，那个律法就是他的是非之心。所有的人都被圈在罪里，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若没有福音，人都是被律法所看管，被律法所指出罪，被律法所定罪。律法就我们牢牢地囚禁在那个罪恶的牢笼里面，律法也表明他不能够救我们，但他有另一个的功用，就是驱使我们寻求救助。这是第22节将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进行连结起来。虽然律法不能使我们得救，但是律法可以像师父一样把我们领到基督面前，使人得救。22节可以回应前面的许多的意义，虽然从前面来看大部分对律法的看法是消极的，但是22节的呈现就告诉我们说，律法它的目的不单指出罪、定人的罪，他还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促使人去寻求那一位救主。路德就精确地解释说，对于因信称义，律法当然是有贡献的，不是因为律法使人称义，而是因为律法促使人寻求神满有恩典的应许，使得恩典亲切并令人向往。因此我们并不废除律法，而是显明律法真正的功用，最好使人归向基督的工具。律法不仅显明人的罪和神的愤怒，还要使人归向基督。因此从神学上讲，律法不是让人更好，而是更坏。律法显明人的罪，人因着罪可能会谦卑、恐慌、沮丧，也只有这样才会渴望寻求那位带来福气的子孙。所以律法虽然从教导上比较消极，但是它积极的一面也完全呈现了出来。如果没有律法显明我们的灵魂是肮脏的，我们整个的人是肮脏的，我们就不会寻找水源来洁净我们的这个人性，洁净我们的身体。所以律法的目的是告诉我们需要水，需要水洁净自己，我们太肮脏太败坏。但是律法同时又告诉我们说，我身为律法，我不能救你，我只能把你推向一个更痛苦、更绝望、更沮丧的边缘，唯有基督可以拯救罪人。 我们去思想说，我们是渴望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渴望自己的行为被上帝所接纳？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你渴望自己的行为多，还是渴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是我们被上帝接纳的根本？律法不是告诉我们你去行吧，行得好神就接纳你，你就必在天国。律法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自己无法自拔。他指出一条出路，就是相信基督，基督可以救我们。如果你现在还被圈在律法中，你是盼望着自己要好好的有行为，好好的敬虔，这样上帝才能看上我，才能饶恕我，才能接纳我，却是你始终没有脱离那个律法的囚禁，你还没有真正的投靠那应许的子孙耶稣基督。你想一想，你会因为你的行为的败坏，行为的不敬虔而感到不安和恐慌？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渴慕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使你与上帝和好。当你生病了，你便想着我要好好的礼拜；当你因为一些事情使你亏损一笔钱财，你就认为我应该好好的奉献。这些想法就显明你还是一个被律法所捆绑的人，你不可能有喜乐，你总想用你的行为来换得你生活的平安和安宁，那你仍然是一个在律法之下生存的奴隶，而非一个自由人。有一个关于狮子的比喻，这个狮子被驯兽师关在笼子里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狮子它的那个兽性慢慢的消失了，不再暴躁，也不再咆哮，它在笼子里面非常的温顺。后来驯兽师把这个狮子从笼子里放出来，这个狮子虽然从笼子里面获得自由，但是他离开笼子之后，他也不这个随意走动，他只走那个笼子的空间，因为他知道笼子就那么大，他出了笼子，他的头脑还是被这个笼子所囚禁。这个狮子出了笼子是自由了，但是在他的整个的思想当中还是没有任何的自由。我们在福音里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使我与上帝和好，但是我们多少时候还是被律法囚禁在里面。我们认为我要有好的行为，我要有好的生活，我要有好的敬虔的表现，我的一切才能被上帝看重，上帝才会保守我，才会看重我，才会悦纳我。一个被律法所囚禁的人，他不可能有自由，他只能活在愁苦和恐惧里面。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看见，律法是我们的师父，他要领我们到福音的那里。律法不能使我们称义，律法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它是把我们带到与上帝和好的中保耶稣基督那里，它要引导我们去投奔基督，使我们因信称义。一个到了耶稣基督那里的人，一个相信基督的人，从此就不在律法的这位师父手下了，因为因信基督就得到了一个名分，是儿子的名分。我们是以儿子的名分喜乐地遵行律法，不是恐惧不安地来遵行律法被上帝所接纳。你见过哪一个儿子 在家里面要做这件好事做那件好事，希望父亲接纳他呢？这肯定不是儿子，这是一个奴隶。儿子不是，儿子知道我做得好做得坏，我永远是这个家里的儿子。但我做得好会让父亲喜悦，我做得坏会让父亲忧伤，这个父亲也会管教我。所以一个被律法引到基督面前来的人，他应该是上帝的儿子，他应该以儿子的身份来喜乐地遵行律法，他应该自由地活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靠你的行为再次来让父接纳你吗？不是的，你已经是儿子了，你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囚禁，你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这里，你也借着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子，你是一个自由人。无论你的生活多么糟糕，多么落魄，多么败坏，你也不会失去这儿子的身份。律法虽然显明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从内心到行为败坏的不得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他的义袍全部都遮盖了，上帝就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正确的去理解律法？律法他来做什么？他要指出我们的罪，他要把我们领到福音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么你应该思想，你现在是活在律法主义的阴影之下，还是借着律法正确的理解律法，借着这位师父到达了福音这里，做了上帝的儿子，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